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本周继续为你朗读马太福音释经默想第十二章四，不幸的力量，不完全与不完整归正的危险，基督对门徒的爱。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五十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一段的开头是一处明显说明旧约圣经历史真实性的地方。我们的主讲到南方的女王，说她是一个真正真实活过又死了的人。她提到约拿的故事，以及她神迹般的在大鱼腹中得到保守，说这些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我们听见人承认相信新约圣经作者说的话，却讥笑记载在旧约圣经中的事，仿佛他们是无稽之谈，那么就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这样的人忘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把藐视倾倒在基督自己身上。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权威是生死与共的。末世人写下所罗门和约拿的故事，和末世福音书作者写下关于基督事情的，是同一位圣灵。在今天，这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让我们把这些立定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这段经文中要求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实际教训，就是看到不幸的令人惊讶的力量。请注意，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我们的主显更多的神迹给他们看。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他们假装只需要更多证据，就能被说服成为门徒。他们闭眼不看耶稣已经行的许多奇妙作为，他医治病人，洁净长大麻风的，使死人复活，赶鬼，这些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仍未被劝服，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不愿面对我们的主在回答中向他们指出的，就是他们没有相信的真正愿望，有足够的证据说服他们，但他们没有被说服的意愿。基督的教会里有很多人，他们正是落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光景里，他们恭维自己，说只需要再多一点点证据，就可以成为坚定的基督徒。他们幻想，只要他们的理智能找到一些额外的论据，他们就会立马为基督的缘故舍弃一切，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但与此同时，他们等待，哎呀，他们是瞎眼的，他们不愿看，他们四周充满大量的证据，实情就是他们并不要被说服。愿我们都警惕不幸的灵，在这末后的日子，这是越发增长的恶，缺乏单纯孩子一般的信心，这是社会各阶层日益明显的时代特征。教会和各国的领导人举止中，那令我们震惊的各样奇怪之事，其真正原因就是完全没有信心，不相信上帝在圣经所说一切的人，在道德和信仰问题上必然要走摇摆不定的路线。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七章九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实际教训，就是部分和不完全的归正极其危险。请注意，我们主描绘的那人的可怕画面，乌鬼一度离开他，然后又回到他那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这句话多么可怕！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这描写多么栩栩如生！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结果多么可怕！这是一幅意味深长、令人至为痛苦的画面，让我们仔细审视，学习智慧。我们在这画面中，肯定可以看到我们主来到的时候，犹太宗教及其民族历史的情景，从他们一开始被召出埃及做上帝特别的子民开始，他们似乎就从未完全丢弃拜偶像的意象。他们后来得救，脱离被掳之地巴比伦，看来从未为着上帝的良善而正确回应他。他们被施洗约翰的传道激发起来，他们的悔改看起来十分肤浅。在我们主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比以往变得越发刚硬邪僻。公然的偶像崇拜让位给了仅仅形式上的宗教，但其实是死的。比第一个更恶的那七个鬼，已经附上他们， 他们幕后的境况迅速变得比以前更糟，然后40年内，他们就恶贯满盈，他们疯狂的陷入与罗马战争，犹大完全变成了混乱的巴别塔，耶路撒冷被攻取，圣殿被毁，犹太人被分散到全地。还有，极有可能我们在这幅画面中看到的是基督教会整体的历史。通过福音传讲，很多人被救，脱离异教的黑暗，却从未真正按他们所得的光照生活。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当中许多人得到复兴，却没有一个正确使用他们的特权，竭力尽到了完全的地步。他们全部都多多少少停了下来，还没有达到目标就安定下来。他们都太容易满足仅仅是外在的修正，现在很多方面有痛苦的征兆。乌鬼已经回到他的家，正预备将不幸和虚假的教义爆发出来，是众教会之前从未见过的，在一些地方是不幸，在其他地方则是形式主义的迷信。一切看似都在为敌基督的某种可怕的显现做成熟的预备。人们有理由担忧，任性的基督教会末后的境况将要比先前更不好。最令人难过和最糟糕的是，我们在这幅画面中看到许多个人灵魂的历史，有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候看起来是受到强烈宗教情感的影响，他们改正他们的道路，撇弃很多糟糕的事情，做了很多好事，但他们止步于此，不再前行，渐渐的就完全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乌鬼回到他们心里，发现他们的心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他们现在比先前更糟，他们的良心看来像是被烙了一般，他们对信仰知识的感受看来被完全摧毁，他们就像任凭自己放纵堕落的人一般。我们可以说，这样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有一些人以前经历过强烈的信仰冲击，并且知罪，但之后再次回到罪和世界当中，没有比这样的人更样邪恶透顶的。如果我们爱生命，就让我们祈求上帝把这些教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之中，让我们永不要以生命的部分改良为满足，却不彻底向上帝悔改，致死罪的全部身体，努力把罪从我们心里赶出去，这是好事，但让我们确保也领受上帝的恩典，以此取而代之。让我们确保我们不仅摆脱那从前的房客魔鬼，还要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实际的教训，就是主耶稣对他真门徒的温柔之爱。请留意他如何讲到每一个遵循他天父旨意的人。他说，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句话充满了何等的恩惠，谁能想象我们亲爱的主对他血亲之爱的深度？那是一种纯洁无私的爱， 那必然是一种大爱，超过人能理解的。然而在此我们看到，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被算作他的家人，他爱他们，与他们感同身受，关心他们，把他们看作是他的家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对所有因信仰缘故讥笑逼迫真基督徒之人的严肃警告。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在逼迫万王之王的至亲，他们在末日要发现他们曾经讥笑那位审判万人的主看作是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人。这里有对所有的信徒极大的鼓舞，他们在他们主的眼中极为宝贵，远超过他们自己看自己。他们的信心可能软弱，他们的悔改无力，他们的力量微薄，他们可能在这世上是贫穷有缺乏的人。但本章最后一节经文有一个充满荣耀的凡字，应当令他们欢喜。凡相信的人就是基督的至亲，兄长要在时间之内，要在永恒之中供应他，绝不让他遭弃绝。在被赎之民的家中，没有一个小妹耶稣不纪念的。雅各八章八节，约瑟为他所有的亲人都做丰富的供应，耶稣也要供应属他的人。